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车间访谈。这是在上海的效果工厂定期举办的现场访谈秀，每期针对一个主题，我们会邀请脱口秀演员们一起聊聊他们的想法，敬请期待。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车间访谈。今天呢，我们三位喜剧演员是受高露洁品牌的邀请，相信大家也看到了，然后呢来聊一下那些左右他们人生方向的重大选择，以及在做选择的时候他们的纠结迷茫和面对挑战的勇气。就是在我们对这个世界比较一知半解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感觉到迷茫嘛。我们的演员其实也不例外，他们曾经是很优秀的广告公司文案翻译还有程序员、电视台的兼职，但是他们最后还是选择成为了全职的喜剧演员。这个与我们高露洁放开笑放手做的精神高度吻合，他们成为了全职的喜剧创作者和表演者，才为大家带来了无数的欢乐和破梗。所以现在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破梗创作者们。首先让我们欢迎前广告公司文案李诞，我们的神秘嘉宾，还有我们的前程序员庞博，还有我们的前翻译程璐。好，我们先想问问大家，你们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样的？你们典型的一天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先从李诞开始，你之前做文案的时候。
就是典型的一天啊。
早上
差不多得9点起来。
真有这么早？感觉不会这么早啊。
然后呢，先坐公交车，坐公交车得坐半个小时到劲松地铁站，北京啊，北京劲松地铁站，然后到劲松地铁站坐10号线。坐到国贸，
需要这么清楚吗？
真的很典型，
这个一定要讲得很清楚。这个就是完全就是辞职的
原因。
然后就坐到12线，然后坐到国贸换乘，到国贸换乘。你们有人在北京住过吗？哎，国贸那个换乘，这个人生一定要体验一次，就是在走廊里飘，你知道吧？而且那个时候很刺激，因为你是做广告的嘛。但是一般最新的一些产品和最新的投放，它都会投国贸，国贸是最贵的那个地铁的投放。所以呢，我每天早上就在这个人群之中看左右的这个海报，没有一个是我做的，对吧？然后就推你，然后再坐到灯市口。
太细了，
感觉现在讲一天就是灯市口。
坐到灯市口就还得再换一次，你要不换一次呢，就坐到建国门。坐到建国门以后，下个车再得步行20分钟，走到金宝街的华丽大厦。所以你每天上班这一步快，你走的足够快也要1个小时。
这跟你走得快不快也没关系啊，
就有时候不堵车什么的，
感觉说得快都得说1个小时。
晚上就干一天，然后下班的时候我都会。你们现在加班有打车补助吗？现在的公司还是有的，有的没有啊？我们那会儿就是公司有打车补助嘛，他们就外国人开的公司就会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得几点以后吧？
对，我就每天都熬到9点多以后，就有事
没
事都得熬到9点多以后，然后打个车回家。那个时候还，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没有叫车软件，就是在街边特别惨，所以我就非常内心都是很感。
但是北京有那种打电话叫出租车的。
对，经常就跟他们吵起来了。第一份工作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理解了这个，就是
北京地铁
交通，对，就是很痛苦，那个整个过程太痛苦了，就导致你最崩溃了。有一个最崩溃的不想干的时刻，就是早晨坐那趟公交的时候，然后特别挤，根本已经上不去人了。然后就上来一个北京大爷，然后堵在门口，他两只手抓住2个门，那门已经关不上了。然后往里点，往里点。然后里面那司机也说没法往里了，您下去说，哎，我就在这儿，哎，我不着急，哎，我又不上班，哎，我又不着急。然后整个车全部都是要去上班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对他怎么样，就全部都是互相看，特别屈辱那个感觉。不行，这不能再这样了，不能这么活下去了。对，
你那时候一周上几天班？
我最长的一次是连续上了27天， 就短、短就正常就五天嘛。那个广告公司的工作是这样的，27天班就是疯狂的加班，不怎么回得了家的，然后就在公司就是日夜颠倒那样上。对，
你们应该不需要按时去吧？需要打卡吗？
不需要打卡，但是就是工作就是那么多，你得把它弄完。
你们是一个人写还是有很多人开会那种？
对，他有不同的工作方法。
感觉今天是一个我们三个采访你的节目。
这个你的上班故事
是有点多。
你比如说高不杰这个，真的，这很亲切的，我特别
有三个主持人，还得嘉宾自己 Q 广告，真是。
你们看这种包装哈、啊，就是这个包装变成现在这样，你像我拿到手里就能感觉到很多广告人的泪水，你知道吧？就是
感觉到了一些坐地铁的
很苦的。我跟你说，就看着是吧？也挺好看的啊，看着也还挺好看。但就这些话都特别复杂，他就是经常一般都先给你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干嘛，先下一个。一般的工作流程是，
那玩意儿是不是叫 brief？
不是，我们最大的这种大的 4A 广告公司在上面还有策略，还有什么？
今天谈不到咱俩的职业。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不着急，不着急。跟那个大爷一样。
他们反正是就是最大的老板先跟客户的老板先对吧交流啊啦啦啦，然后变成一个 brief 到 account 那边，然后呢然后下这个 brief 再到创意部的时候就会很清晰。奥美，我不知道现在广告公司，不知道你们有做不做广告，这个工作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奥美的一个工作方法就是 brief， 所有 brief 必须一页 A4 纸可以写完，就不可以超过一页 A4 纸，超过一页 A4 纸就是你的工作实质，
就不是 brief 了嘛。
对，然后就一页 A4 纸给，然后你就拿着照着那个写，然后就写这些文案。我最开始还写过那种说明 UPS 是吧，有一个
快递啊，
快递的公司，
对，还给 UPS 写过那种服务说明。哎呦我天哪，文案工作是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对，就挺烦的，对，但也挺开心的。我说这上面怎么没有一句那个持久保护口腔健康啊？
对啊，这
你没事就写这个是吧？
我在找他的 slogan， 太难了啊！持久保护口腔健康，
对，这一句应该就写了很久。
这个很难，这个很难。
本来叫持续可能，然后经过大概经过半年的掰脑，就要用持久。
不开玩笑，他原版可能和持续保护牙齿健康，
对啊，可能就是这样，
对吧？然后开会说牙齿，
这么一听，持久保护口腔健康
是好一些，是比持续好一些。
这钱花值了，
有一些韵律。
哎，做广告就是那句经典的话嘛，就是你花在广告上的钱。你肯定知道有一半是浪费了的，但你永远不知道是哪一半，
所以都得花。
所以这个高露，哎，算了，别不
高露。所以高露杰
一出了，
预算要提高一倍啊！
对，我们这次这个放开笑、放手做这个题目也是改了好几次，最后定了这个，
很正常，很正常，
就是
很正常。
都是
开始叫啥？放手哭。
没有，给他起了很多歌词的题目
啊！你就是先起一批差的，你知道吗？
然后让他改回
第一版，然后慢慢给些好的给他，然后就
不要说出来，
怎么能把工作方法说出来？这是我们的工作方法，我要说
出来。有时候还没交到最好的就通过了，
很遗憾，
遗憾，
还要跟客户说，说要不再看看，
这么快吗？
没想到你这么通情达理。
所以承载之前是上过班吗？你之前做翻译的时候
上过？我那个翻译就所谓的口译了，也不是同声传译，就是老外在给中国人讲课，我在旁边他说一句我翻译一句，大概
就是你给大家讲课呗。
其实是的，最后我发现就是我给他们讲，因为那些东西我还是得很懂了。其实但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比如我是做什么心理咨询行业，类似于有很多很专业的术语啊，然后有很多的什么理论啊，其实需要我学习的内容挺多的，比纯翻译这件事儿要多。所以翻译口译这个行业其实是没有这个行业的，它只是细分到每一个领域，比如说心理学的、什么广告的、建筑的，是那种东西。
其实就是这个行业里英文足够好的那些。
对对对对，它要有很多专业知识。像我开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专业知识，就很痛苦，你知道吗？ 我知道那个词儿是什么意思，但可能在这个行业里不是这个意思，所以
就开始瞎翻。
是啊，我第一次上去翻就被人赶下来了，大概只翻译了一节，我就然后主办方就说啊，我们换一个嘛，就压力非常的巨大。
哇塞！
但后来就慢慢的，你了解了这个行业的东西，你就可以一直做，就做的还蛮好。
火龙果英语怎么说？
不知道，
你这个很像孩子第一次上完英语课，你知道吗？人就学了一个 This is Apple，
突然考了起来，是吧？
你个还有一个火龙果的人，
而且那个很神奇的做翻译，就是他下面总有一些人觉得自己特别懂，他会突然站起来，我觉得你翻的不对。有大概有一两百号人在那里，你知道吗？就是你如果镇不住他们，你的工作就会极度的痛苦。就是、
啊、因为总有人听得懂一部分，
对
吧？
他又听不懂全部，他总会挑战你，对吧？那个是挺大压力的，尤其是不是资深的翻译的时候，就会压力非常大。后来我就慢慢的就能够压住他们，之后有时候我也不懂，但我可以跟他辩论，就是
你干他们是吗？
其实是这样。
提升了气势，翻译工作最重要的是勇敢。
我觉得所有工作最后都是这个，
是别人就觉得我操好专业，我
勇敢，
很稳定啊。其实也不知道翻的一些啥，但是就是
看起来很有道理。
对对 对, 对，很多时候是提升这个
专业英语是那样。我第一次看那个脱口秀的一些国外的一些那什么的，不是有一个两个概念，一个叫炸场，一个叫冷场嘛？但是他那个。
是反的吗？
它是反的，它的两个单词，一个是 kill， 就是杀死，一个是那个 bomb，就是炸弹。炸弹是
冷场，
是冷场。
bomb 是冷场。
kill
是
炸场。我刚开始看的是反的，我就一直不知道他们的评论为什么这个人如此的 kill， 我觉得他明明很炸呀。
是很多有这种东西。
你最早是做的哪个行业的？
我一直只做了一个行业，就是心理学。
哦。
就是一些国外的心理学的老师来讲课什么的，然后给他翻译，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心理学，是吧？
对，其实你得必须特别懂才行，大概跟那个老师啊，他要讲这句，他下句大概讲什么，你大概就知道了。你跟他配合多了以后，就像大家聊天一样，聊多了啊，就有时候还可以提前讲给大家。
你可以雇一个老外，然后就
这是读心术吧，这是
心理学还是有用啊。
这就很熟了嘛，就还好。但是前期无比的困难，真的就是，就老师也不信任你，然后学员也不信任你，就硬干。但就
那我感觉你心态特别稳定，是不是跟懂这个也有关系？
有吧？我觉得就是因为经过那个锻炼过，就一直在经历一些未知的东西嘛，还有旁边的人的挑战啊什么的，
被观众一直干，
对啊，被观众干，被导师干，被主办方干什么的，
难怪在奇葩说如此是游刃有余。
对，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啥，反正我就说我自己的算了，然后让大家很有道理，就是这种感觉。
对啊，你这个工作感觉就是一直被质疑，好像很难，就是人家一说啊。这个翻译翻得很好，都是最多说老师讲的好吗？
会后面会了，你如果做得好，大家就会说啊，这个翻译翻得真好，因为他听不懂老师的话嘛。其实老师讲的好多了，但是他是听通过你听到的嘛，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课程，其实翻译特别重要，比老师要重要一些。但后来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多挑战，就是因为你那些课你都翻译过了，你就觉得啊，就还是重复那些，就没有做脱口秀有意思。就脱口秀你自己写嘛，那个翻译还是在重复别人的话，就没有那么多。
你后来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创作欲。
对啊，我就想自己表达，不想再说别人的话了，就来做脱口秀了。对，好，正能量收尾啊，
非常正能量，
上了一个很低的价值，
上高价值那就是奇葩说，
价值太低了，还是脱口秀有意思，这价值有啥可上？哎，庞博呢？
我就是
你的一天典型一天，
我一天特别稳定，就是我不是那种互联网的程序员，我们基本不加班，我也在一个外企，然后就是。也没人管你上下班的时间，基本上10点半之前到吧，90点钟到，然后下午就六七点钟就下班这样，然后去了之后就
特有规律、嗯、
对特别有规律也不干啥上午基本上你想十点钟到了你也干不了啥了就霍霍一会儿因为有时差嘛老外半夜会发来一些邮件你把他们稍微读一读然后就开始点外卖
那么轻松吗
就点完外卖你就得吃嘛然后不对你还等一会儿然后再吃然后外企就是还挺轻松的确实然后像他们还挺注重那种人文的文化什么的公司里边还有什么 PS 啊什么 Xbox 就很多游戏机、哦、还有什么台球什么、嗯、他们有一些俱乐部中午就会在那儿组织活动、嗯、我是什么都不会的然后但是我们就有一个观赏的活动就看他们玩然后到下午基本上开始下午要工作一会儿一点多可能工作到下班对挺无聊的一个很规律但很无聊、
哎、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辞掉的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很好啊
这个工作也太好
就是
感觉没不用工作
对
就是点外卖然后观看人家比赛
看游戏直播现场看直播看
不是就是他们这个行业基本上比如说最前沿的技术
嗯
我们公司的人是要掌握的但是我可能没有掌握到那么前沿、
哦、你没有掌握核心科技、啊、
对我也不是那么感兴趣比如说这个行业的这个每年最顶尖的国际会议我这些同事有时候是会自费去参加的就是跑到什么新加坡什么美国什么然后参加那种然后但是我可能从内心没有那么爱好他们本身就特别爱好因为我是做那个显卡的其实就然后其实我有很多同事是北欧的你们知道北欧那些人就是特别无聊他们就是打游戏跟做游戏都特别厉害嘛因为
没别事可干
因为没别的事就是要不出去就是一天都是白天要么一天都是晚上他们就要么就自杀要么就打游戏他们天天就做这种事然后就是我的同事就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天天吭哧吭哧摁着一个游戏
他们可以做热爱的事情
研究对
嗯是的他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热爱的
对、
嗯、
特别狠的
是是
太可怜了、
嗯、所以然后有一些中国同事
你的同事听着都像王建国
是的
很有一种东北感
所以我有个挪威同事
懂技术的王建国
他来了上海他就相当于他长期出差嘛但是他已经来上海六七年了他每次一说到这个他就开始说哦上海是我在全世界见过最 fantastic 的城市我说也没啥的哦这什么都有啊你甚至可以下了班去喝酒
天空人民太惨了
对然后他就现在已经定居在上海了他娶了一个中国的太太然后现在也有了小孩然后在七宝买了个房子倾家荡产然后在跟我们哭你们中国房子太贵了但是上海真的是我见过最 fantastic 的城市我要留在这里特别惨因为我们公司就是有零食什么有泡面什么可乐什么他那段时间天天在公司吃泡面他特别有钱
吃这些垃圾食品
对他特别有钱问他为什么他就开始跟我们哭诉房子太贵了哇我什么的就是特别
这么厉害吗把北欧人民都弄哭了
对他有一些钱在北欧然后
拿不过来是吧
外汇汇过来要很慢就一年你有一定的额度是多少万可能是20万还是50万我不知道然后这个在买房面前杯水车薪他就特别难受他其实有钱买得起但是他汇不过来他又特别遵纪守法然后每天就煎熬
这就是外国人的劣根性
知道变通确实外国人多是有经验
有钱他汇不过来
对他天天在那儿 My father and mother is so rich
他还是不懂他还是不懂中国
对呀、啊、太不懂中国了
他还是不懂上海最 fantastic 的部分
对、
啊、你就走到南京西路那些银行门口一些大爷就能把事给他办了
随便都能给他
办错骗了
那你们之前的工作有没有那种至今还让你们怀念的一点
怀念的、嗯、
对就是特别好的
我怀念的
我们公司
是无话不说吗？
是一起做梦。
哦，我还以为是无话不说的。
是争吵以后还不辞职的勇气。
挺多的吧，我觉得。
嗯，挺多的。
我们公司我最怀念的其实是做事很规矩。
嗯。
但是最讨厌的其实也是做事特别规矩，
嗯、
事儿特别多，就是都永远是有利有弊的，
很外企哈。
对，非常外企，在外企就是你想承担一个责任特别难，因为轮不到你， 就有巨多无比的人来帮你承担责任，然后你想、嗯、你想那个背一个锅其实也挺难的，你也太容易把它丢出去了。
我怀念可能就是当年那种挑战的感觉，就是一个一个全新的东西你去干，然后干完发现能干，你就会觉得挺刺激的。就是
他怀念的是成功的感觉，我发现
就是那种有新鲜感的感觉，就经就是刚做翻译没多久的时候，
嗯，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最开始没有那么没有那么能驾驭它的时候，
嗯，
你就会觉得哇，发现能做完这个项目就觉得挺有成就感的，大概是这个，对，
嗯，
怀念的是年轻的自己，嗯。
对，
我刚才工作，我那工作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工作有没有职业自豪感。
哎，有，我也有，我也有，我也
有，
有
。
很多人上班，我发现其实是可以区分出来的。有的人上班就是上班，然后很痛苦，骂老板、骂客户，然后但有的人是有职业自豪感的。我刚进去的时候，我的公司就会教你，你一定要把自己当做一个专业的人对待，然后你要非常自豪，你要相信自己是 professional 的，别人是不行的。你就一定要盲目的自信，然后有这种职业自豪感，就会越做越好。后来其实离开也是因为，你就会发现整个公司其实是整个行业都比较沮丧，就是没有这个自豪感了，都没什么尊严了，
嗯、
就是大家都是
被现实击破了，发现你们不是最 professional
的。就是它其实跟专业没关系，后来专业的这个定义就
不是你们自己定义了。
嗯，整个行业是自己瞧不起自己的。我为什么那么反感叫金主爸爸这个词，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反感这个词，就是你就是特别贱，你就是没有，你就没有自豪感吧，你完全不跟他平视，不跟他对等的交流，你是服务不好客户的，你只有跟他是朋友你才能服务
的
好客户。
这是我们的金主朋友。
对，肯定是
金主朋友，他是第一次当朋友。金主朋友是啥？
我们最著名的那个就是奥格威那本书里，他写了很多名人名言吧。进去的时候要学的一个就是你要拿消费者当你的妻子一样，就是你是
妻子，
他的意思就是你是骗不过你老婆的嘛。
可以的，
有一些分歧，你俩开杠吧，你俩开杠吧，来，
可以啊。他的意思就是你在家里是不可
能，不要骗他，
你骗不过你的妻子，就是你也不能欺骗你的消费者嘛。你做广告你是不能这样糊弄人家，你也不要、你把他叫成爸爸或者把他瞧不起他，其实都是糊弄他嘛。就这两种都很不好，就很没现在，哎，很多
现在大家都这样。
在这个效果文化，我也还是想尽量让大家有这种职业自豪感，但发现很多时候很多人也没有，就是自轻自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为什么呢？当然是专业的，就是你逗人笑，你是可以平等的逗人笑的。就是很多人他就，对我就是很反感。有人在舞台上啊什么的，看着都很生气的，就是不尊重自己的。
那你们是有过特别迷茫的、也不知所措的时期吗？让你们把这个怀念的东西也丢掉了，就是当时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有这个时期吗？
感觉需要另外一首歌的感觉。
就是没有成就感。写你就是写，你比如说我那个最长的那次工作27天，
对，
我们就是给一个很大的航空公司去比稿，我们工作了27天，最后的那个成果就是人家也没买啊，哎，不要啊，就是你是非常失落的。然后经常大量的工作就是不停写，就是这种就很短的一句话，不是开玩笑，就这种很短一句话，你可能真的要写一个月，整一个月弄，最后可能也不通过，莫名其妙，就是非常的挫败。在那个
那这次的工作对下次有帮助吗？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有，其实就没，就是你会自己、
啊、是那是你自己的成长，
你只能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厉害，
就是没有用，没有直接拿来的用处，
用不到的，你只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厉害。
不能把高露洁的偷偷的拿给东方。
你看，你感觉没有职业意识，
我
不能说任何竞品的名字，某品牌不可以。牙膏我只认高露洁的。服务意识，不然这个脑子一定要清醒。
要有这根弦，
要有这根弦，不要说出来，对不对？啊，然后对，然后就是，这没有成就感了，很挫败，就不做了。然后特别好笑，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当时的老板。就我一直很尊重的老板，然后给他说那个什么，我可能不想干了。然后他说我也不想干了。
我早就不想干了。
这事儿巧的。
我 们两个
怎么有点虚假的感觉？
非常愉快的离开了那个公司，
马上给你签字，
对，一点负罪感都没有，因为当时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了。
你的老板为什么要跟你交流？他不是应该跟他的老板？
就是关系比较好吧？他就是那种业界啊那种星光璀璨那种，然后就问他，然后就他也不干了，他就后来
他是为啥？
他也是觉得很挫败，就这个体系，他也觉得这体系，他最后就变成一个个体户，广告个体户了。工作肯定是要提供你自豪感的东西。你如果在工作中一直没有自豪感，你就觉得哎呀，现在不是有个词叫什么社畜？
社畜，
社畜还是社畜那个词？社畜，
社畜，储蓄的蓄。
社畜，
哎呦，太难受了。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当社畜吧，也对，多苦啊，
是
也太苦，
没有必要，因为工作时间太久了，如果痛苦就要一直痛苦，
对，你还是要有自豪感。
是，我就记得我之前做新闻的时候也是，就是一直大家要拼命的告诉彼此你是记者，然后你是优秀的记者，然后你是能改变世界的，然后大家都在用这种鸡血彼此鼓励。
你这就有点夸张了。
对，
不是，因为要不然根本冲不下来，都在骗自己。
我们也没有 Q 你，你那主持人还自我分享了起来，
就是自己给自己打鸡血。
太有自豪感，
我是主持人，我能改变世界。
职业自豪感太强。
我觉得我们喜剧公司比较好玩的就是大家可以互相挖苦。但
随时推翻，
但在互相挖苦的过程中，其实
可以释放一些，
内心是有那个底线的，
是吗？
大家可以是有的，大家会说哎不好笑，哎那不行，
对，他会释放一些，
会互相讽刺挖苦。但大家，我觉得在笑果文化，至少我比较熟悉的朋友的心里，喜剧还是一个神圣的东西，
当然，
只是。你如果不觉得它神圣，你是做不好的。我们以前写文案就觉得文案是个很神圣的东西，你就是要去，你就是几句话，你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就觉得这个很神圣，你要尊重这个事情。那现在很多人，哎呀，就开那，我就不喜欢那些玩笑，什么啊，我们什么字体大一点，什么哎呀，就糊弄过去，把客户骗过去，什么就。很伤心的，很伤心的。我说大家工作不要这样，不是这样的工作。你看那种工作快乐的人都不是这样的。
是，
我就看见过很多那种工作快乐的人，比如就是日本比较多这种人，就是那个
扎个天妇罗，
就是那个什么，我见过那种、就是、
开个小店，对，
马路他就出来维护秩序，让小朋友过马路，一顿。你说这工作有什么神圣的？但他心中这个工作是非常神圣，你能感觉得到的，就是他也很开心，你看到他你也开心，不就挺好的吗？
还挺不一样的。
对，大家为什么？你看中国人，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全是软，快快快，跟上来！哎，就是，
感觉是堵在公交车门口那个大爷。
因为那种大爷太多了，很难有耐心，
很苦，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非要这样交流，
是
很痛苦的。
对，那你们两个呢？也是因为成就感的缺失吗？
差不多吧，
新鲜感嘛，对我，我是一个挺需要有一些新的刺激和新的玩意儿的人。就如果做久了，就觉得就会没有意思，就是像做喜剧就会好很多，我觉得喜剧就挑战还挺多的。
好，有新的流派，
就真的就一直有新的流派，我就觉得你会看到突然出来一个还可以这样讲，你就是觉得啊、哦、还挺不一样的，就是总会有一些新的挑战出来。
喜剧真的挺爽的。我那天仔细思考了一下，现在不是很多人聊那个即时满足、延迟满足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玩游戏就即时满足嘛，你可以一推那个兵就死了，就很爽。但是这个一般的即时满足都是对你的人生很不利的，你就是当时爽爽爽爽，然后发现浪费了很多时间，也没有积累，也没有成长。当我发现在舞台上讲段子是唯一一个又及时满足又能成长还能赚钱还能交朋友的一个工作，就这个工作是很幸福的，你差不多可以以一个10秒到30秒的频率获得一次
满足，
然后就一下就满足满足满足，你10分钟下来就特别爽，然后台口有的人给你发钱，然后再走出去还有人给你合影，
也没有那么快
了。你回到家还可以想啊，今天哪讲的不好，你还可以进步，你还可以，
而且真正的改变世界是吧？
对，我觉得这个工作真是太快乐了，这个工作真是太。
但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把你快乐的那个值调的非常高，然后就是你之后在生活里面没有那么容易的感受到快乐。
这个你就要学会假笑。 大家总是问我为什么在节目里笑得那么大声，很假，但是你就是要假笑，笑着笑着就成真的了。
对，
笑会传染，快乐会传染。
什么玩意儿？大家一起唱。好想偷走你的麦克风啊！
没关系，他还有他的喉咙。
你就是自己在这儿，就首先
台口那个人已经崩溃了，
就首先传染自己了。你就是嘎嘎嘎嘎嘎嘎嘎，自己就觉得
就快乐起来了，
开心。对
对，我们特别喜欢笑。有人冷场的时候就特别开心，
就是很好笑。
他俩是公司几乎最开心的俩人，可能还有池子，一个级别的
几个。我们三个，对，我们三个不同不太一样的开心。
对
对，而他们在台下也非常的开心，
太开心了，
对，就是永远在那个高兴的状态，
生活太幸福了。一定要给自己麻醉自己，就是生活就是很幸福的。我那个老想那个
啊，我原来也是那样跟自己说，就是我原来做我原来那个工作的时候，他就是我进去之后那个产品就已经生命力维持了一段时间，但仍然在市场上卖很多钱，但是在比如说科技创新上它已经不是最新的产品了。然后一进去那个公司的我们那个团队虽然不大，二十多个人，团队上写的就是还有大概多少多少，我们的出货量就是一个 billion。一个 billion 就是十亿，
一个 billion 是多少？
就是
你就不要翻译了吧。这个已经翻译过了，这个流派。
毕竟不是数学学科，怎么样？我们一进去，我那墙上就写着我们出货量马上就是一个 billion， 然后就是什么全世界最 popular 也最什么广泛使用的一个芯片。
你这就是自己翻译了一遍。
对。
对呀、啊。
对，因为我不记得
广泛使用，
没人用中文说过这些话，所以就是什么什么，就是特别觉得自己在这个行业最狠的一个团队里面工作，虽然那会儿我啥也不会，就然后赚的也不多，但是就有那种诡异的自豪感。包括每次，因为这种芯片每次它一直发行一个新的版本，它要测试的嘛，测试是很无聊的，你就拿一个手机，就是大家平时日常会做的事情，比如说滑，来回滑，然后我就写一个脚本，然后看它来回滑一千遍什么，然后抓一些图。
是用探探测试吗？还是什么？
跟你这种翻译真是说不明白，那是
来回滑，滑着滑着卡住了。
场景越说越熟悉，滑着滑着出门了，说我出去一趟。
老板说你在干不是测试吗？
你就是这么英年早婚的吧？
说我试到了，是吧？
测试
找到了合适的。
反正就是这么来回测，然后但是那会儿还觉得这个测试都很重要什么的，虽然已经测过很多很多遍，应该在这种基本的事情上不会出错了，但还是非常拼命的测，到后面就没有那么拼命的测了，就是觉得我跟这个产品的这个生命力都开始走下坡路，走尽头的这种感觉。对，那个团队也人越来越少，我从那个团队离开大概半年多点我就来到了这个团队。对，
那时候已经开始讲脱口秀了吗？
对，已经开始讲了。然后我新去的那个团队，那个产品也没有非常成功，没有上一代那么狠。所以就
你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现在的产品怎么样？
狠吗？
挺狠的呀，不就是全国第一就行了呗？啊，我要求不高，就想做第一。
所以那后来就是你们是在那其中就已经开始写脱口秀或者讲脱口秀了，是吗？
对，
嗯。
奥美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公司，就是太多人不务正业。我记得我当时那个桌子对面坐一个大哥，然后我在那玩乱七八糟不知道，然后突然有一天咚咚锵，咚咚锵你们知道吗？也是一个就早年间一个搞喜剧的，现在还在广告公司，然后他跑过来跟我说，你知道对面那人是谁吗？我说谁？说这个是姜昆的外甥。我说啊，不认识。然后他说：“你看那个是什么？”我说：“那谁？”他说：“那个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就是公司里有很多非常奇形怪状的人。
是。
现在网上有很什么，有一个那个画画画特别好，那叫匡扶摇还是什么？
匡扶摇。
嗯，对。
就长长的那个，那个人也是奥美出来的。
一篇公众号废了200兆流量的人。
对，那个人就弄得也特别好，所以他们这个公司是鼓励大家胡闹的，就是你最好有一些。
业余的东西
才艺，
然后你就讲脱口秀， 你就是
对，我就写段子嘛，赚钱嘛，那个时候就是为了赚钱，因为你写一条广告是拿不到钱的，你拿一个死工资，但那个时候写一条段子可以拿400块钱，
就是
这样，钱也太好赚了，就我当时写
还不用笔稿，
真的不用笔稿，
我当年给叫妈妈说我就是写段子的时候，我跟王建国都有一种骗钱的感觉，就我俩就觉得这钱就跟
太好赚了，
真的就跟捡来的一样，我俩就是。差不多就花个一两天的时间，就是随便写写，然后其余的时间就是玩喝酒，然后就嘎嘎一写，几千块钱，然后就两个人就啊，就是为什么这么轻松，然后就整个就活在幻觉中，活了三年，就哇，这个行业太轻松了。后来发现是因为就是出发的早，门槛太低了，那个时候因为没人知道脱口秀是啥，你是可以瞎弄的。
嗯，
后来弄着弄着，慢慢厉害的人聚集的多了，这个难度就变大了。
还是不应该聚集，
对，就不应该成立公司。上狗文化
就你俩瞎写
了，就应该我俩好好做一辈子《今晚八个董事》，非常轻松。我跟王建国有一天超级无聊，我俩有一天就是在做那个在我家很无聊看了一集《八零后》，然后我俩就是说咱们怎么。三年的青春就干这个了，为什么？我们在干什么？我俩写了几十万字的这个东西，你想想，说我们也没有做搞文学，也没有去创作艺术，
但其中有一些
特别
段子还挺好
笑，
很多经典老段子。
王建国会被自己的段子逗笑，
是有一些特别奇怪，但是
有些当年写的都
极其好笑，
特别怪，我都回头看都。
那也能中稿吗？就是写了就中。
我跟你说，我写过一个，我都完全我已经不想承认这个是我写了。就是当年，我俩那天看到都觉得怎么还有这样的段子？就是说关羽写的这段子开始就是这样。
当年关羽
开始就不对劲。
这个段子开始就是这样。
关羽是哪来的？
说关羽当年是怎么过五关斩六将的？说关羽呢上了马，把衣服一脱，说我先毁他们三观。
啥玩意儿？太莫名其妙了。啥？关这应该是当年毁三观这句话很流行的时候。
对对，然后王建国还写过一个，
肯定是倒着写的，先从毁三观来。
王建国还写过一个，就是曹操是
为啥可以直接说曹操？当年段子这么不讲理。
说曹操是著名的一个枭雄嘛，然后对人多疑，有最著名的就是那个杨修。然后杨修被他什么写激励，写因为是鸡肋啊什么那个人，他最后不要杀杨修嘛。然后国仔我已经忘了他是怎么铺垫到那个梗的，反正呢就是铺着铺着就变成了杨修在一个篝火前怎么，然后邀请曹操一起跳舞，然后什么，然后说这个就是杨娃娃和枭雄跳舞。
太努力了这个。关键是还播了，我在这
还播了，这个是播出了的洋娃娃和
枭雄
跳
舞，
所以你们能理解我对谐音梗的恨，真的是全是王建国，因为王建国到了
后王建国到了后期
就全是这种东西，
是
全是起步就是这种洋娃娃和枭雄跳舞这种，哇天，就整个就太恨谐音梗了，我对。
我想问那个时候都不挑吗？就是就给上，
这是挑了的，
这是挑完之后的了，还有很多更浮夸的呢。
而且你没有发现挺好笑的吗？就是大家都在笑，明白吗？
他就是怪但好笑，
他就很，你很生气但你会笑，就是他不知道那是为什么。
这只是笑，这是对你人生没有帮助的一些段子。
啊，王建国真的，哎，
太神奇了。
那你们当时哎。
那个，你先去门口补那个不提问的票。
还有提问，
太严谨了，
太严谨
了。
这个段子就没想到那两关的问题、
啊。你咋不问那六将呢？这是。
我们这个段子就是从三观开始往回想的。
那两关作弊
根本没关，
没有没有关系，作弊上关。哎呀，那两关观众听完有疑问也是。
有疑问的观众可以打这个电话啊。
八零后那时候就是没有现场提问环节。
这个段子太神了。
但好像就是这个就挺开心的嘛，就觉得大家回头看就发现我们还是让这个行业变得厉害了一些，就是大家不是在那里胡闹。
看当年的段子太好笑了，
就还挺开心的。对，嗯，因为你想就是大家现在其实到现在很多电视节目也依然是不尊重所谓原创知识产权的啊。
是，当时是
我觉得老叶做这件事还是挺酷的，他是第一个算是给
大家
发钱的一个。你当时其实市面上有很多所谓的脱口秀节目，
是
他们呢就是靠在网上抄一抄扒一扒这样混，但是过个一两年那些混的就不见了嘛，所以还是该花的钱要花，该尊重的东西你尊重了是会给你回报的。你开始的时候其实很烦的，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快嘛，他们就抄的很快，然后更新的也快，其实在观众心中名声跟我们都差不多，有的时候是平起平坐的，
大家也不管你从哪里来的。对，
我们那个时候是痛苦的，因为你是在闷头写然后还要花钱，他们都是那么就行了，但是就是把心态调整好，时间长了就
就自然就不一样了，
该死的就死了。
而且当年大家很重视原创，就是比如说因为当年会有很多投稿啊什么的嘛，然后就播完之后就有人去反映说，哎，这个段子我好像在哪听过，或者是啊我是不是我写的什么，我们会非常认真的去调查这个段子到底来源于哪里什么。
对对对，
然后、这个、
我们会在微博上私信他，然后赔款啊什么这样的，
就主动的去做一些。
对，就很还是很爱惜当年的那个羽毛了，所以
我们这个心态也现在也是一样的。那这个公司你要是抄别人的创意是不可能被原谅的，你就死定了，你就
所以是你们做这些你们觉得尊重原创啊，包括这个钱来的比较容易，是这些事情让你们决定辞职吗？有没有一个决定性的瞬间？
决定性的瞬间我可能就是那个北京老头
对你人生太重要了。
我那个北京老头，谢谢你大爷，
大爷，
大爷，谢谢你，谢谢。
大爷还拦在那里呢。
我们这一期的标题就叫《北京老头改变了中国脱口秀》。
啥？这个播不了。他改变了中国脱口秀。
你们的决定性瞬间。
我是李诞跟我聊的。我觉得应该是李诞跟我聊完我决定来这里的，因为我当时做翻译还没有到那么讨厌他，我只是觉得翻译就有点枯燥什么的，但是还挺挣钱的那时候，然后就生活也比较顺畅，而且我要来上海是需要就是重新回到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嘛，
举家搬迁。
对，然后就当时要成立效果嘛，他们就想找一些编剧啊，一些大家一起做的人，然后就老叶他们就专门还去找我，老叶李诞他们，然后就跟我深聊，我靠，那个特别神奇的一段经历。因为当时那天晚上呢，本来我跟思文想去过一个非常甜蜜的二人世界，
那时候还有，
对，那时候还有甜蜜的二人世界。就是我俩订了一个五星酒店，然后啊，然后去感觉度假的感觉，然后他们突然杀到了深圳，跟我聊了一个通宵，然后思文一个人住在酒店里，
你们是人吗？
等我，
你们在哪儿聊的？一个如家，
哎，我们在一个特别破的饭馆，就很简陋的一个饭馆，对吧？
对对。
然后大家点了一些
烧烤啥的，
烧烤啊，什么那种煲什么的，在那儿聊，喝了一些啤酒，
聊了一个通宵啊，
聊了一晚上，
整整一个通宵。第二就天亮了，我回去，回去思文说啊，你终于回来了。他说这里的自助餐挺贵的，要不要去吃？我说啊，那就去吃吧。然后吃完又继续聊，就又聊了一天，我靠，一个大白天，然后就。就聊的挺多的吧，因为当时有很多顾虑啊，这个行业到底在能不能做什么的，包括
是冒险的，
是冒险的，而且我很怕他们不懂内容什么的，就很痛苦。你来做编剧，遇到一个不懂内容，你就死了，你就。然后李诞就跟我聊了很多，就他打动我的一点就是来这里不会干傻逼的事情， 就我觉得就挺重要的，然后就来了。
就你那时候还是挺犹豫的，其实。
当时所有人都
犹豫，
没有那么坚定，因为在我们之前，中国是没有这个行业的。
嗯，
是。
大家都是业余爱好者，说脱口秀也有的说，但他就是业余爱好者，做一个 day job 晚上说这个。
嗯。
但我们是想把它变成一个行业，可以真的就干这个就可以赚钱。
嗯。
但你要是去跟他说，是挺难的，就是这个确实
非常。
当时大家都有顾虑。
嗯。
他们几个也特别真诚。李诞还是来接我，我操，就是我来上海很早，
嗯，
因为我那边是什么几点，十点还是九点多到航班，然后老叶派他来接我，然后
派他来接，
对啊，李诞前一天还说陈哥你能不能不要来了，我不想起那么早，然后真的第二就早上很早的航班来上海，然后他老叶什么他们一群人还接我，因为当时还有一个竞争的公司吧，
嗯，
生怕我跟别人跑，根本上还是缺乏信任感，
机场拉客的这种感觉，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到了没有啊？特别神奇，当时
挺好玩的，回头想想真的挺好玩，挺刺激的，
仿佛在昨天嘛，
仿佛在昨天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那那个时候你们身边的人有阻止你们吗？或者是像思文啊，还有或者你们的父母啊什么去做这？
他比我犹豫更多，
嗯，
因为他是送的，你知道吗？他来效果是送
说的理直气壮，现在
因为当年确实是
终于可以澄清这一点了，对，
说的是赠品，
对啊，
但有时候赠品真的还挺好用的，大家有没有发现经常买一个东西发现赠品更好，
面吃完了碗还在
因为他当时没怎么讲脱口秀，其实，然后就大家也不了解他，所以
就不认识，
对，不认识，他们真的不认识，
完全不熟，嗯，来了才那什么，
就说啊，那就解决一下家属的就业问题吧，
真的是，
对啊，
真的是，
还唬了这些行为都太
唬了，真的，当时不知道大家都在想啥，
所以说创业真的是
就硬创，
需要
唬
的人，
创就是得创业就是得做一些非常之事，就是根本不知道在干嘛，其实当时就是麻醉自己，就是麻醉自己，这事儿一定能行，你要把自己先麻醉了就行了，
是，所以他来了极度痛苦的，他不知道自己来干啥，然后天天活在我的阴影之下，是吧？
天道好
轮回，我就觉得就是轮回了，真的，我当年天天活在我的阴影之下，然后所有人见到他都说：“哎，程璐在哪里啊？”根本不理他在干嘛，都是问我在干嘛什么。
他那时候真的是程璐老婆。
对啊，真的就是天天问他，天天是对啊，对啊，天天问程璐他，所以他就极度痛苦，就发愤图强。突然逆转了
那庞博呢，你当时你出来做脱口秀，你家里人或者什么身边的人有反对过吗？
也没人反对过吧，就是我来的时候，
嗯，好好想想，
这个公司已经比较像个事儿了，
像个真的公司了，
对，已经在
没有什么赠品什么的，
对，我来的时候这个公司甚至已经有了人事部门，
对
还是跟他们几个聊一聊以后干啥，包括公司以后干啥，自己以后干啥这种，
嗯，
我当时就是因为没有，就是比较累吧，其实又是要上班，要晚上要讲脱口秀或者啥的，其实就是觉得我来这还比较自然，其实嗯
嗯，
对，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大王了
哦，
他是先当了大王，后加入的公司，
对，就是已经比较明朗了，
嗯，
我觉得。
嗯，那你觉得现在做效果文化或者吐槽大会最让你们开心的瞬间是什么？
做完一个节目之后，比如说做完吐槽大会一，或者是
嗯，
就是庆功的时候，杀青宴，
嗯，
特别
成就感，
开心，就觉得我靠，我们做了一档特别厉害的东西，
嗯，
然后。有时候我们做的不太好的节目杀青的时候觉得啊，为什么是我做的
大家就扫眉大个眼，
对啊，就很明显，
嗯，
是能感受到的，
啊，
如果那档节目没做好，杀青宴真的是很苦的，就是
因为其实大家都很费劲的，
大家就会在那个杀青宴上谈论一些跟这个节目没有关系的事情，
对对对对
转移一些话题，
对，
对，嗯，那你们有没有想要放弃的瞬间，就是 或者是做特别难的节目，特别什么，甚至想要辞职。
我是比较多的，我可多了。我刚来的时候，基本上每年都要提一次辞职，就是很累嘛，刚来就特别累，就是。就做节目，就是它周期特别短，就需要非常天天都在写，然后天天去见嘉宾啊、采访啊，就根本没有个人时间，然后就累到我跟思文在半夜里面，我俩抱着哭，然后我俩抱着哭，
这个场面还挺卡通的，我，
然后
对吧？哭，
特别好笑，我俩抱着哭，然后啊，虽然挣了一些钱，可是没有时间花呀。感觉还在炫耀吧，但是
好想因为这个原因哭啊！
但是真的很痛苦，然后就第二天去找李诞、找老叶说我不干了啊，然后他们就开始画一些大饼了。然后第三天哇，还是挺有劲儿的，又继续干了，好几次我记得。
你画了什么大饼给他？
没什么，就是我告诉，就是其实就是未来一定会好。
对啊，未来一定会好。
当时
这叫没什么，这是。
但事实就是很好嘛，就是你当时是不知道的。我只能跟陈哥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能很笃定的告诉你，一定会好。你就坚持一下，好了你就知道了，就慢慢不就好了吗？
嗯，
就是。
你也是真实的相信一定会好。
对啊，
你就不怀疑。
不怀疑。
老爷爷跟他说过，一定会好。我们是有传承，
我们有传承。
全公司所有的怀疑全都集中在了老叶的身上。
主要是没有我们，其实因为就是成哥当时经历的一些苦恼，我在他之前经历过而已。
嗯，
所以我会告诉他，你只要把这个挺过去了，
挺过去就会很不一样，
后面就好了。
嗯，
你工作就是这样的，就长跑嘛，你们跑着跑着不是跑到一个点就不累了嘛？
嗯，
那工作就是有那个点的，你就在你的专业上一直。精进疲惫哭想辞职想死，哎我好厉害，就有那个点，你会突然过个那个点，你就觉得自己
突然发现原来那些事儿好像
就很简单，你就觉得自己是无敌的，这有什么的，你就觉得啊这什么都可以，就过了，就过了就好了，就但是
会有下一个，
会有下一个，会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
东西来干，
你在这一层就觉得哎呀怎么这啊，然后再去就想，这就是对人生痛苦和有趣的地方都是这个，
嗯，就有一个周期，
对，就是不停的干，
还有一个不断的上涨的过程。
感
觉我是原来觉得我靠，比如说做八零后脱口秀，因为我们的作息很怪嘛，经常是晚上什么十点11点才开始弄稿子，然后弄到2-3点，其实也没多久了。但是觉得我靠好累啊，而且一星期就弄一次，其实然后就觉得哇他好累啊这个生活，现在一想我靠也太简单了，也太轻松了，
还是你成长了，嗯，
肯定都是成长的原因了，我觉得
他
不仅是心理上还有能力上，你就是后来你干什么吐槽啊脱口大会啊什么，你连续的干你也觉得哎呀没啥，就经过了就好了，
嗯。庞博呢，有想辞职的瞬间吗？
我好像还没有，就是我真的是我经历的他们基本都经历过，然后我看到的公司的一面也是比较像一个公司的一面，
嗯，
而不是一些胡来的那些特别诡异的要靠老板给你进行心理建设这种方式，就是我也比较希望是就是公司通过正常的一个途径就告诉你它是更好，而不是李诞要去告诉每一个人会更好，这样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公司嘛。嗯，
啊，没办法，人事跟你们说，你们也不听啊。一般的喜剧演员，我们公司的人事太难做了。
我这管不了。
喜剧演员，我的天！
人事问过我要给编剧跟演员组织什么样的团建才能让他们更开心呢？我说就不要组织团建这种事儿。
喜剧公司的人事是很难当的，很惨的。
嗯，那真的有人找你辞职吗？像你奇葩说
的，
当然
了，这成哥啊，多了。你认识的我司所有重要员工
都找过
我，
那我感觉我缺了一环。
对，就对，
你说了嘛，说明你不够厉害。
说的是重，说
的
是重要员工，
提辞职。
对，大家，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的不确定嘛，他焦虑嘛，你也不用画大饼，你就告诉他确定会发生什么就好了。 我还是鼓励大家辞职的，反正每个人来跟我辞职我都觉得只要你在外面有更好的工作那就祝福你嘛。
嗯，
你没找到那你就，因为有的人他的那种痛苦和厌烦是对于工作这件事儿，他不是对于这个工作，那你总要克服的吧，你不然怎么办，你又不是富二代是吧，你又不可能将来家里就有遗产，你总要克服工作的痛苦嘛，你在这儿克服或者换一份工作克服都是克服，就是对。
嗯嗯嗯 嗯，你们两个同意他说的厉害的人才辞职吗？
同意吧，因为我经常辞职啊，所以
我要反思一下，我怎
么不同意，
我怎么还没有辞过职？
咱俩真的得好好想想这事儿。
还有一些人，你觉得他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想干，但是他从来没有过辞职的说法，就是王建国、
张博洋、
王建国这种人，你从第一天你就觉得他要死了，他就肯定干不下去了。但是他一直到今天都是最坚强的，就是你到最后发现所有人都死了，还是他在那里半死不活，还是他还在那里，就很奇妙的，其实说不清楚的，
对，
有
稳定，
人家说不清的。嗯，
好，我们最后有两个高露洁品牌方邀请大家回答的问题，因为比较有意思，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庞博来帮我们念一下。
听就不是很有意思。
哎，有意思，
有意思，
白访谈了，
怎么能没意思呢？
我写的主要是
你忘了李诞笑的理论，多看几遍就有意思。
来，某种层面来讲，
也不用这么刻意吧。
脱口秀带给大部分的观众呢，其实是轻松一笑。那你们认为脱口秀带来的笑容，是否能赋予人们在生活方面的能量呢？比如说积极行动起来，摆脱颓丧的情绪，等等。哇哦。
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
嗯，就是脱口秀的
意义，
脱口秀的意义，
观众的，
对，
居然敢挑战我们行业的意义。
对，
好难。
我觉得是有的，我觉得
是
有
的啦。我觉得
我脱口秀大会最后一期就是想表达这个，虽然没表达好，但是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可能会有100个观众，可能会有1万个观众看了演出，然后有100个观众来给我发私信，有99个都是随便评论一下，但是有1个是认真了的，就还挺那啥的，我觉得。
他肯定是有意义的。
是有意义。我一直是逃避表达意义的人，就是我后来我就反思为什么脱口秀大会那么难对我，就是因为我很难表达意义，但是其实观众还是需要一些意义的。我原来一直是觉得就笑嘛，就笑就行了啊，但是它需要一定意义的承载，然后那个作品可能才更成立。这是我最近比较就在反思的一个问题，包括在奇葩说里面去辩论也是，他们都要讲道理啥的嘛。
嗯，
就是我在努力的去寻找一些意义吧，但是希望能找到，但是因为多了很容易让人烦，就笑跟意义这件事情怎么结合是什么，但我觉得一定是有意义的。首先还是得好笑，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然后再给，对，
你觉得能吗？
正能量
能，
我觉得
能吧
能
啊能啊，他们说能就能。
对，其实我们是没有发言权的，是要看观众的、
观众觉得能就能呗。
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也是观众还在继续看我们的节目，继续愿意花钱来买我们的票嘛，就是你来了一次还愿意来第二次，就是有能量的。
对，而且会有一些观众给你发私信啊，我是说他说今天本来特别沮丧啊，或者有什么事儿特别不好，然后看了一个什么东西就觉得好了很多，我就还挺实际的。
对、
是很爽。
笑，对
对，
笑有什么错吗？他对我很奇怪这件事啊，有人问我笑的意义，笑本身还不够吗？笑有什么错？谁不喜欢笑？笑不就挺好的吗？你这
放开做，放手笑。
哎，对。
哎，对，
啥？
李诞突然发现了。
哇，好有道理的一句话。
还是6个字精炼。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观众的笑容有没有反哺过你们？就是
啊，那
给予你们，比如说坚持继续做脱口秀的力量，
当然
都是及时反哺。
对，
说你讲完观众一笑你就
对
你就马上跟收钱是一样的。你是马上收到了反馈吗？
就是那种及时反馈。
对，
就是很幸福的，能让别人笑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我觉得大部分演员喜欢表演这个，就是因为在台上能收到观众的很多的反馈，就是那种，哇，你想一下，有义乌的人那么爱你，然后嘛，每个段子都
证明自己，
对啊，
嗯，
就会上瘾，
嗯，是，
真的是上瘾，感觉是一种轻微的上瘾，
嗯。那我最后替我们现场的观众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之前定了这个主题，有观众在问，就是说他们也是在人生比较迷茫的，不知道要不要辞职的这样子的，
突然变成人生解惑了
阶段，对。
我们有这么有意义吗？我们虽然有一点意义。
那可能就我刚说的那个吧，就你要分清你现在的痛苦是工作这件事儿给你带来的痛苦，还是这份工作给你带来的痛苦。
嗯。
如果只是工作这件事的话，你是早克服晚克服，早晚要克服的。嗯，
对，很难建议要不要辞职这件事儿。就是我的职业或者是这种个人发展的理念，就是你就不断向前，你唯一的路只有向前，然后你就
变得更强，
你就变得更强，变得更好，然后甩掉无论是你的竞争对手还是其他方面带给你的质疑，你就只能，你唯一的路就只有一直向前，不然你就结束了。
嗯，
我是觉得辞职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你是因为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或者什么去辞职啊，有很多困惑没有解决，你去到新的工作一样会遇到。
是，
就是你要辞职是一定是因为你要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而不是说因为现在遇到了困难和痛苦去做这件事情，就是那些苦还是要受的。就是所以辞职的时候你可以多待一会儿，然后看看多受点苦再辞职。对啊，然后再等真的有了提高和进步的时候，我觉得是辞职的时候。嗯，
就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嘛，我们每个人也都在他们重大的人生选择的余温当中，准备迎接下一次可以作为引爆点的契机，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也不过是他们现在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希望他们的故事和选择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勇气，让大家不再陷于无用的纠结和怀疑当中，坚定一点，就像我们高露洁品牌精神所说的一样，放开笑，放手做，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缓慢而坚定的前进。好，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也感谢我们的嘉宾们，然后呢我们现在有三个观众提问的机会，然后
还有观众，
对，希望大家
不许问那两关怎么那个。好吧，他们这个
自己解决，对，那两关自己过，
你那两关自己
过。
嗯，来随便聊，
观众来之前都是没有困惑，
这有一位观众
聊了一场充满了困惑。
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效果文化是一个蛮新鲜的一个行业，作为你一个非常年轻的所谓的 CEO 吧，就是你有考虑过将，不好意思，我年纪比较大，就是你有考虑过，
我问我，不好意思，
你以为问题吗？
sorry
再问朋克，
不，因为我确实不是 CEO，
突然
没意识到，
这场没有 CEO，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抱歉抱歉，
对，我就说你现在就是在，你不要笑。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问严肃的问你笑什么笑？
对不起，对不起。
80后、90后其实可能是一个，就是你现在这么年轻，带领啊做这么多人的心理建设，然后能把公司做到这一步。其实我想说的是说，说5年、10年可能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业。你有想到你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或者把公司带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哦，真的很严肃哈。
对，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这个
的确还是，
是挺好的，挺好的。
对，有价
值的问题。我不该笑，我错了，我错了。
我不会想这个问题，就从来不想。
嗯。
因为五年后的事儿你是想不到的。嗯。比如说那五年之前你们不可能有人能想到手机会有三个摄像头，是吧？这个太莫名其妙了，我到今天都不太能接受这件事儿，但是它就是发生了，你是不可能想到五年后你是怎么样，那十年后是更不可能的，那个你就把现在的事情做好，把手头上的事情做好，然后把现在的快乐享受好，就 就可以了吧，应该就可以了。但是只是我的方法，因为我听说也有一些很厉害的人，他们会说我们要从10年以后往回看问题。对，有很多人是这样想问题的，他觉得哎呀，10年以后脱口秀在中国是一个百亿级的行业，那么我们再往回看，
像 CEO 说的话，
对，
真正的 CEO 会这样说。
有人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具体到你一个人的话，个人的话不要这样想问题，会苦你。你有个期待，你期待就会落空，就会痛苦，就不要有期待，不要有要求，好好干就得了，
降低预期，
往前走。
嗯，
我们老板就是真正的 CEO 老叶，他们会经常对未来充满希望，然后
很奇怪
在朋友圈发一些脱口秀行业多厉害，然后
对对对，
我们经常调侃他说，看了他们的朋友圈，觉得中国脱口秀已经领先美国很多年，特别高大上。
对，
好，我们还有问题，来这边，哇，前面的朋友们，来来来，这位，嗯，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在看那个脱口秀大会。然后
啊，高
那你现在的大学吧，应该啊，
前年才开始的。
然后我就当时就特别喜欢脱口秀，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以后要干脱口秀。然后我妈说，那你行，那你志愿就报脱口秀。然后志愿
报，你妈，
我欣赏你妈这种态度，真是，
真是，她很了解。
报志愿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专业。
哪有，太奇怪了。
真的是报志愿的时候才意识到吗？
然后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可能自己真正的兴趣和自己所就是走这条路不太一样，但是却大家都知道，可能做了自己兴趣那个行业会放开笑，但是却没有人敢动手做。
嗯，
哇，原来是广告商。
你是高露洁，
是不是高露洁的朋友？
你是大学生吗？
你为什么如此社会？
你是大学生吗？我不信。
鲁豫附体。
你是外套一脱，里面是一个大牙膏的。
三位大哥，三位大哥，
没事，您接着讲，接着讲。
不做大哥很多年。
好，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是想在中国做脱口秀专业的，我们现在在跟那个
南广
好像在学校里有合作，
中国传媒大学的南广学院，我们开了一个
脱口秀什么
课，选修课，
选修课，
广播播音主持专业括号脱口秀方向，它是有学分的，是你认真的可以修，毕业之后你就是脱口秀方向的。因为严格来说，其实咱们我不知道有没有学播音主持的朋友，就播音主持这个工作也是需要进化的嘛。如果你只会播音主持也很难，所以跟那个学校合作也很好，对，是有这个专业的，
但是不包就业。
对，然后追求什么
就业，就业方向效果文化。太单一了。
一个闭环，哎，一个闭环，
感觉就业前景有点过分明朗。
但你说兴趣和工作是永恒难题啊，很难。但一个比较残忍的真相啊，我可能要告诉大家，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怀才不遇这件事了。
嗯，是的。
嗯，如果你真的有那方面的才华，你是一定会遇得到的。然后第二呢，就是看你够不够坚持了。如果你趁着年轻，其实是要尽量做一些自己爱干的事儿吧。你肯定要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儿，干，先干干嘛，不行再说呗。你不能一上来就放弃，先上来先试试嘛，万一就行了呢。其实
他当年劝我也用过这句话。
万能的一个老叶劝人语。
但我觉得他可以讲开放麦，至少
这也是
应该来试一下，
有一股很虎的劲儿。
来这边讲开放麦什么的，就从小程序就可以报名啊。对，你这不是现在已经好像看过几次，然后就有报名资格了？你这不已经看过几次了？
已经逗笑过这些人了。
你就可以讲，你就讲你的这些，你妈妈会以为有脱口秀专业，就挺好笑的，专业。你妈妈是老叶吗？预测了行业5年的发展。对对对对，
我的叶妈妈，
我的 CEO 母亲。
好，希望你能够尽快的站上脱口秀的舞台。
7分天注定，3分靠算命。相信天意，对，运气。
相信大家今天还是学到了很多。
学到啥了？学到了很多。
让我们像高露洁品牌精神所说的那样，放开笑，放手做，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缓慢但坚定的前进。感谢今天到场的观众和演员们，也要感谢高露洁对本期车间访谈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这期的制作人是毛衣、庞博和朋克，实习生是18，我们的微博是车间访谈办公室。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效果小程序上购票，来上海效果工厂现场看车间访谈。我们下期再见。